天，行程十四，民数记是二十和二十一章，以色列又进一步的失败。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民数记二十章所记载的失败。在二十章二到十三节，我们看见百姓为了水争闹，以色列人行走在旷野，缺水是很大的难处。百姓的数目超过200万，他们的牲畜也很多，要为这许多的百姓和牲畜找水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着没有水给会众喝，百姓就聚集要攻击摩西和亚伦。以色列百姓为着水争闹，就用恶语攻击摩西和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巴不得那个时候和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带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呢？然后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不好长无花果、葡萄和石榴，又没有水喝。这些争闹的人宁愿在16章时就死在神的审判之下，也比活在没有水的旷野好。他们这里的说话很有口才，我实在稀奇，他们说话这么有口才，他们为什么不用来祷告呢？他们不该向摩西争闹，而该祷告。摩西亚伦从会众面前来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摩西和亚伦应付这个局面，他们就到神那里去，他们没有说什么，他们只是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流出水，你要为他们从磐石引出水来，好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磐石预表基督，水预表那灵。耶和华，摩西就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他和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面前。然后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这个背叛的人，听啊，我们岂要从这磐石中为你们引出水来吗？说了这话，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摩西的话和行动都错了，毫无疑问的，他对以色列人动怒，甚至发了脾气。什么时候我们动了怒而失去了自制，我们就很容易犯错。在这些时候，我们就像摩西一样，可能说错话或做错事。圣经告诉我们，摩西这个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是真正属神的人，他在神面前伏伏于地，不说一句话。他的确从神学了功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谦和的人，他却向以色列人动怒。神告诉他拿杖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可以招聚会众到磐石面前说，赞美主，他是美善有恩典的，他的确照顾了我们。你们需要水，他就供应你们水，我们只需要吩咐磐石，水就会流出来。摩西如果是这样说话，事情就会何等的美好。然而，摩西在发怒中对百姓说，你们这个背叛的人。摩西不敢对神说什么，但他从神面前去到百姓那里的时候，却对他们发怒说话。然后他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他一下也不需要击打磐石，何况两下。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了，神没有吩咐摩西再击打，神只是要摩西吩咐磐石。虽然摩西是神忠信的仆人，但是他在民数记二十章犯了一个 严重的错误，这个使他失去进入美地的权利。在出埃及记16章14到18节和17章5到6节，神用玛纳和水供应以色列人，应付他们正当的需要，并不惩罚他们。但是在民数记11章，神却用鹌鹑满足他们肉体和情欲来作为他们的惩罚。在出埃及记16、17章，神没有对百姓生气，当他们需要食物，他就降下玛拿，因为食物是必需品。照样当他们需要另一项必需品水，神也乐意从已被击打的磐石供应他们活水。然而在民数记11章，百姓是在追求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不是必需品，因此神就向他们发怒，并且在怒中用鹌鹑供应他们，作为他们的惩罚。我要问你，你能不能区分这两种情形呢？当以色列人为着必需品麻烦神时，神没有被得罪，但是当他们起贪欲时，神就被得罪而发怒。在民数记20章，百姓争闹是因为缺水，因为水是必需品，所以神没有对他们生气。事实上，供应他们水乃是神的责任。摩西向以色列人动怒，错误地击打了磐石两下，没有尊神为圣。他动怒就是没有在神对他指明的圣别信心上正确的代表神。他击打磐石两下，就是在神行动上错误的代表神，因此他和哥哥就受到神的惩罚，他们不得进入美地。在民数记20章，神没有向百姓动怒，但摩西却动怒。摩西到神那里向神申诉，却不敢说什么。在这件事上，摩西是对的，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该祷告。关于这一件事，我们需要记得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9章14节他如何祷告。以利亚在祷告中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伸言者，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使徒保罗论到这个祷告说，以利亚是向神控告以色列人。以利亚的申诉实际上就是控告神的百姓。从摩西在民数记20章的事例，以及以利亚在列王记上19章的事例，我们都该学习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每逢我们向神祷告到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耶和华对摩西说，对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神责备摩西和亚伦不信他，也不在百姓面前尊他为圣。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了怒，所以摩西没有正确的代表神。摩西在怒中可能以为这一次神是决定要消灭百姓了，然而神晓得民数记20章里的难处是由于百姓口渴，就如母亲不对口渴而哭的小孩生气反而顾惜小孩一样，照样神也不向他口渴的百姓动怒，神反而负责用水供应他们。按照民数记20章神对他子民的看法，他们没有错，这个与23、24章的情形相似。巴勒雇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结果没有咒诅，反而有祝福。巴兰无法咒诅神所没有咒诅的，他说他在雅各中未见罪孽，在以色列中未见祸患， 在24章5节，巴兰接着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的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居所何等的华丽。按照摩西在20章的看法，神的子民中间有许多的祸患和罪孽，但是在神看来没有罪孽或祸患。这就是说，摩西虽然常常与神是一，但在这一刻他与神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摩西在对付水的事情上做错了，他是神的代表权柄，他有地位代表神，但是在这里他向神的百姓错误地代表了神。在这时神并没有生气，神告诉摩西吩咐磐石出水，这事实指明了一点，但是摩西生气了，因为他无法容忍那个局面。摩西召聚了会众，向他们动怒说，你们这个背叛的人，听啊。摩西这样的对百姓说话，就错误地代表了神。他错误地说话，使得神变得凡俗，没有尊神为圣，没有使神从一切别的神分别出来。所以神在20节对摩西似乎说，摩西，你没有正确地代表我，你使百姓对我有了错误的印象，你在发怒中给了他们一个印象，以为我对他们动怒，其实我没有动怒，你没有尊我为圣，你没有彰显我是特别并与一切别的神分别出来的一位，你没有向百姓陈明我是那位满了怜悯和恩典的神。摩西所代表的神没有动怒，所以他的代表摩西也不该动怒。在第10节，摩西称百姓是背叛的人。在24节，神对摩西亚伦说，在米利巴你们违背了我说的话。这里神好像说，你们没有顺从我，你们没有做我吩咐你们的事，反而做了别的事。百姓没有辱骂我，他们没有错，他们只是需要水而已，唯有我才能供应他们水。百姓口渴，没有犯错，他们没有背叛我。你们定罪他们是背叛的人，但你们才是背叛我话的人。在出埃及记32章，摩西正确地代表了神，百姓拜金牛犊，得罪神到了极点。神对摩西说，我看这个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听见这话，就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个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给你的百姓。看起来摩西是违背神的话，但实际上他的祷告使神心喜悦。这里摩西正确地代表了神，但是在民数记20章，他忘记尊神为圣，摩西就错误地代表了神。摩西在民数记20章的经历，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侍奉的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都需要学习知道，特别当我们在教会中被圣徒得罪时，我们不该到神面前控告他的百姓。我们如果在祷告中控告神的百姓，很容易得罪神。就如做母亲的听到自己的小孩被人控告和批评，母亲就会不高兴。照样，当我们控告或批评神的百姓时，神也会不高兴。当你就着神指明的事到神面前来时，你要十分小心。你可能以为圣徒不好，就在神面前控告他们，这的确会得罪神。 民数记二十章启示一件要紧的事，那就是神的性情是圣的。圣就是不一样，有分别。神是圣别的一位，他与一切的假神不一样。假神很容易向人生气，但真神不是这样。神没有那种性情，他的性情满了怜悯、恩典、同情。他的百姓因为缺水引起争闹，他没有因而被得罪。即使他必须惩罚他的百姓，他也仍然是宽容的惩罚。我们不可以让人对我们所侍奉的神有错误的印象，未免给别人有错误的印象。每当我们被当地的一些圣徒所激怒时，我们该要小心。我们不该对他们生气，或到神那里申诉他们的不是。我们若申诉圣徒的不是，神也许觉得我们是在控告他们，我们没有尊他为圣。我们说到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时，不高一级处。我们如果要代表神，就需要学习常常尊重他圣别的性情，这就是尊他为圣。我们对神子民所说的所做的，必须遵照神圣别的性情，不然我们的话我们的所做就会违背他而得罪神。神有他内在的性情，也有他外在的行政，就是他的经纶，他做事的方法。神告诉摩西要他吩咐磐石出水，这话乃是按照神的行政。因此当摩西在发怒中错误的做事，他就破坏了神的法则，这个该成为我们严重的警告。不要留在我们的怒气里，而要操练保罗在以弗所四章二十六节的话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摩西得罪了神的圣别性情和神的法则，他错误的代表神，破坏了神的法则。因此虽然他与神亲密，并且被视为神的朋友，却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我们被得罪的时候，我们被轻视的时候，要小心我们如何说到神的子民，这个会帮助我们留在神的国度里。论到这一件事，马太福音十八章一到三十五节，我们在那里看见要保守在神的国度里，最好的方法就是饶恕别人。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得罪别的圣徒，或使他们绊跌。另一面，当我们被别人得罪或绊跌时，我们应该饶恕他。我们如果知道定罪人无意饶恕人，我们就会有麻烦。饶恕就是忘记。假如某一对夫妇没有操练彼此饶恕和忘记被得罪的事，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没有饶恕，只有定罪；没有忘记，只有记得。那么这样一个婚姻不可能持久，即使婚姻维持下去，也不会有喜乐和快乐。你如果要有快乐的婚姻生活，你就需要饶恕你配偶得罪你的地方，并且忘记这些事。摩西在民数记二十章所犯的大错，包括对神的子民没有积极的感觉，这使他在代表神的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在神的性情上将圣别的神尊为圣，他也没有在神的经纶里持守神话的法则。在民数记二十章，神没有进来称义摩西，反而进来称义他的子民，这个可能叫摩西大为吃惊。他从未想过神会称义他所认为是背叛的人，但这正是神所做的。在这一章里，神似乎在说，摩西，你违背了我的话，我的百姓没有错，你却错了。我们研读民数记二十章，能够学习在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别人轻视我们，别人与我们争闹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呢？百姓对摩西说，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水？你为什么把我们 带出来埃及，领我们到这样的地方呢？这里地也不好撒种，也不好长无花果、葡萄和石榴。 百姓对摩西这样轻视争闹以后，摩西应该到主面前说，主啊，关于你所爱之子民的需要，我该做什么呢？在这一章里，神似乎对摩西说，你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只需要拿起你的杖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叫我的百姓和牲畜可以喝。摩西应该照着神的话，简单的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今天我们如果是这样对付神的百姓的争闹，那么教会生活就会是安静平安的。民数记和哥林多前书有明确的连结，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时可能领悟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教会生活的预表。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到逾越节，说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然后他在十章六节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发生的事，这些事都是我们的禁戒。他在十一节接着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了警戒我们。这清楚的指明我们要从以色列人的旅程中学功课。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非常可能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我们看见保罗论到审判并被审判的态度。至于我被你们查验或被人审判的日子查验，对我都是极小的事情，连我自己也不查验自己，但是查验我的乃是主。所以在那个时候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他也要显明人心中的意图，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在三节里，人审判的日子就是人在其中审判的现今的事。与主的日子相对，主的日子乃是主在其中审判的要来的时代，就是国度时代。如今在人的日子人施行审判，但是在主的日子主将要施行审判。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不该定罪人，乃该饶恕人，甚至忘记别人对你的冒犯。不要在你的记忆里保留一份别人冒犯你的记忆，把冒犯记住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可能使你失去长子的名分，失去你享受基督做美帝的权利。